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所以我们也要有爱的实践，把爱行出来。那我们当然要，这里说我们要为弟兄舍命，我们为弟兄舍命，但是呢，我想我们为弟兄舍命的机会在今天这个状况里面可能不是很多啊。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有机会去为弟兄舍命，以前可能有的人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没有机会为弟兄舍命，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就不要实践爱的命令。那约翰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具体的，他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他真正把这个命舍去死掉的机会不多，但是呢，有办法的告诉我们说，凡世上啊，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挑战。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挑战，要去为一个人一个弟兄舍命。你说哎呀，我还有妻子，我还有儿女，他们要吃饭，那我怎么办？我死的话他们怎么办？所以不容易。那这里呢，不是要你砍头，不是要你要把命拿去，他说凡啊，在凡有世上财物的，就是说你有钱，你有物，看见弟兄穷乏，啊，问题是看不见，问题是看不见。如果看见，看见却塞住怜悯的心，啊，视若无睹。我知道周济穷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很挣扎，有的时候很挣扎，有时候有人会开车进到这个教堂，然后按门铃说哎呀，我的汽油只剩什么，没有汽油了啊，我的孩子没有牛奶了，还有很多理由说要跟你要三块钱五块钱。那一开始我们都给，后来发现这个也不大对啊，这个很难做，到底给还是不给？那这个事情，我相信我们需要有一点智慧来处理。那后来我发现，在 Montgomery County 有一个特别的事工，是专门帮助无家可归的人或者帮助穷人，所以我就把电话地址给他，请他到那里去。那有时候我们好像教会也帮他们的嘛，为他们筹款。那这个是一个 case。一种例外的状况，但是这里讲的说，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贫苦的人、挨饿的人，我们有能力，却一点行动都没有，约翰说，这个一个是一个证明。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爱，或者说没有实行神的爱。所以约翰在告诉我们，在物质上帮补有缺乏的弟兄。第二呢，爱呢不是言语，乃是行为和诚实，不是光讲，要做，要有行为。好，这个是 第二个对比，第三个对比是信心跟怀疑。信心跟怀疑。十九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可以安稳。二十节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我们的心为什么责备我们？意思说，我们有良心的控告，良心的指控。那有的人可能是习惯性的自责，凡是发生了一点不对的事情啊，比如说孩子出去啊，不小心有车祸了，那这个母亲就内疚，就自责，说因为他出去的时候没有告诉他，没有提醒他，那其实跟他无关，他就把这个责任拉到自己身上。那很多人就是有这种习惯性的自责。那有的人可能是健康问题啊，说健康问题，说哎呀我生病了，生病了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事情，又是责备自己。可能是有特殊的罪啊，自己犯了罪，然后有事情发生啊，就会说是不是上帝惩罚我。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环境，是不是我做的不好，所以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因为这种种的原因，其实还有其他的原因，就起了怀疑的心。怀疑的心也就是自责，或者是责备自己。那我们怎么样来，我们大家大概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这个自责或者是责备的心。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当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怀疑上帝，到底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怎么办呢？有两个解决的办法，一个就是我们要面对责备的心，要面对责备心。我们这个责备心就是自审，自己审判自己，造成内疚，也就是我们自责，然后就产生怀疑。那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看为什么说，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若责备自己，好，我们的心若不责备自己，那这个责备自己是为什么呢？如果看上下文来看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爱弟兄不够。因为前面刚刚讲到说，世上有财物啊，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悯的心，我们的爱在哪里呢？所以可能当使徒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自责，哎呀，我对弟兄不够厚道，我对有需要的人没有表达我的爱心，所以会有自责。但是约翰同时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有自责的话，其实不需要自责，采取行动就好了。因为你所做的上帝都知道，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他看得比我们自己看得更清楚，神都知道。如果神知道你的心，可能你没有做是因为你也有你的难处，或者是你忽略了，或者是你疏忽了，或者你没有机会。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自责。当我们醒悟，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可以再采取行动，再去做。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没有怕。为什么我们可以没有怕呢？是因为我们的心不责备自己。如果我们能够自己不责备自己，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第二个呢，我们知道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我们的祷告上帝应允，22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祷告得蒙应允的两个条件， 很多时候你说上帝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祷告好像打空气，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呢？约翰告诉我说，第一个是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意思就是说守神的诫命，遵守上帝的话语。第二个呢，是行他所喜悦的事，做上帝所喜悦的事，那我们的祷告就会得到应允。然后三章二十四节是约翰特别在这里提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见证，圣灵住在遵守他们，住在他里，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我们能够这样子生活，是因为上帝的灵给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三个对比，就是信心跟怀疑第四个对比，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讲到真理跟虚妄，真理跟虚妄。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来分辨真假先知。世界上有许多假先知出来了。那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其他地方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分辨真假先知。至少我们知道这个真假先知的分辨呢，我们不是根据他们会不会赶鬼医病行异能。今天很多人看到有人会赶鬼，有人会医病，有人会行异能，以为说哎呀，这个一定是上帝的仆人，不一定。行这种事情的不少人不少人是骗子。我敢这样讲是因为我有证据不少人是骗人。也有人不是骗人，但是对真理的知识认识不够，人云亦云，人家那样做他也那样做。圣经也不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个人能够做些奇异的事情，他就是先知。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圣经说，但是他所说的都是真的。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耶稣行神迹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今天你我不需要用神迹奇事来证明我们的身份我们不是根据因为真正来说魔鬼也会行异能，魔鬼也会行神迹，很多人被欺骗第二个就是我们是要根据他的话从何来，他的话语，他的信息是从哪里来。我觉得除了圣经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可讲，讲别的东西花言巧语不是从神来。举例子解释圣经是可以，但是你的信息我的信息必须要根据圣经。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神访新的启示。今天说有人说我得到上帝的启示。我很记得有一次开车听收音机的时候，有一个 televangelist 在电视这个电视的或者收音机的传道人，他说一句话，他说昨天晚上主对我说。昨天晚上主对我说，那当你说主对我说的时候要小心，主怎么对你说，是你的耳朵听到他跟你说吗，还是你读圣经上帝用神的话语来跟你说， 圣灵感动你，从这个话语里面得到上帝的引导。这个人，我好像以前讲过，这个人说，主对我说，上帝给我一个新的启示，请你打电话给我，我来告诉你。然后打电话的时候 make sure 要跟着五块钱，要捐五块钱，要奉献五块钱最少。然后我要告诉你这句话，我听到以后我就气死了，我很不高兴，我说你得到上帝的启示，你得到上帝的话语，现在就告诉我，为什么要我打电话给你你才告诉我。所以听收音机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看报纸的时候，去参加什么聚会的时候，你要非常的小心听他们讲的每一句话。这个骗人的事情都给人家查到了，书上都写了，我是看书，书上有记录，出版了，这些出版的书如果他们没有证据的话，那些人会去告他，告他这个写书的人就完蛋了。但是没有人告他，因为他们写的是真的，说我是根据这个来告诉你，有些人是假先知，有些人是骗人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坊间啊，在我们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我们不是说啊这个人很有名气，这个人很 popular, 这个人很受欢迎，他一讲到说是成群结队，多了几百几千人去听，好啊去听，但是你要注意他讲的是什么。不是我们欣赏的人，我们佩服的人，我们觉得有名的人，他讲的话都是对的。所以这边告诉我要分辨真假先知，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灵跟邪灵同时都会做工。那我们怎么知道是谁是真的先知呢？是真先知的测验是什么？第二章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说要看他们如何看基督，那就是说我们要看出来他怎么样来认耶稣。他说凡灵认耶稣是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那这个有历史的背景，这个唯知派的背景，否认上帝有肉身，耶稣基督不是上帝。但是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所传讲的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真的人，他是100%的人，他是完人，他是道成肉身，他也是死里复活的，所以是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我们要宣讲，我们要宣讲的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所以如果是不讲这些的，不讲耶稣基督，而讲其他的东西，甚至于讲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医病，而不讲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舍命流血，这样的信息你要注意。因为这些医病赶鬼的都是为我们的好处，而不是要我们牺牲，而不是要我们死，你要小心。所以凡灵不认耶稣的不是出于神，是出于抵基督者。但抵基督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人，一个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个团体，解释不一样。但是在约翰的时代，他说已经有好多敌基督出来了。那敌基督意思就是反对基督的，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都是敌基督。 所以是一个信跟不信的问题。然后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跟属世界的啊，他们是属世界。这边讲了三个词，一个是你们，一个是他们，一个是我们。这个你们呢是讲到属神的，就是讲到基督徒啊。基督徒呢是圣者，是胜了错误的教训。当时约翰时代，很多这个异端邪说在猖狂的时候，他们是赤手真道信靠耶稣，他们胜了错误的教训，把那些假师父给他们赶出去。所以神在你里面得胜。第二呢，讲到他们是属世界的，就是假教师。然后第三说我们这里应该是指到是使徒跟使徒所给的教训。所以呢，人对使徒的教训的反应呢，决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认识神的就听我们。使徒说，我们在这里传讲神的道，我们在这里讲真理，那你谁听？听的人，认识神的人就听，不认识神的人呢就不听我们。所以根据他们对上帝道的反应，可以决定，可以知道他们是属神的还是不认识神的。那这个就是分辨真理与真理的灵与流妄的灵的不同的点。所以这里呢是讲到真理跟错谬的一个对比。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了四个对比啊，讲了四个对比。那我们做一个总结来说，今天呢是一个真假不分的世界。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有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好像是个女的，其实是一个男的，分不出来啊，真假不分。还有呢，没有足够的人来宣讲神的真理。今天基督教的讲台，讲心理学，讲哲学，讲电影，讲世相的经济啊，不是教会，我们有讲经济的专家啊，讲世界上的东西啊的人很多，但是真正宣讲上帝道的不多。基督道成肉身，是我们信仰的焦点跟基石。我们必须要赤手抓住这个真理。因此呢，我们的信仰的选择不是多元的，你信什么都可以。这也是很多父母啊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仰灌输，或者灌输在我们的孩子心里，让他们自己选择，他们长大了自己选择。好啊，他们长大了选择肯定不会选择你的，因为世上的东西实在是花言巧语啊，多才多姿，你斗不过他。但是在小的时候把神的道种撒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到老也不骗你。所以小的时候要教养。所以我们呢，老师说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呢就是真理的路，顺着上帝的灵。一条呢就是谬妄的路，就是顺着魔鬼的灵心灵。选择其实也不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我们在选择。等你进去以后，你发现是上帝在选择。这个是套用唐崇荣牧师的一句话，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以为是我在选择上帝，等你进到救恩里面的时候，你发现是上帝拣选了你。若上帝没有拣选你，没有拣选我，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上帝把两条路摆在我面前，真理的路还是流亡的路，你要往哪里走？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次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愿你的道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